好，今天下午呢，为大家所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引人到基督面前。引人到基督面前，我们从哥罗西书第一章24到29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讲题：引人到基督面前。那这个是坦白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需要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来学习。保罗是神所特别兴起的一位使徒，特别是让他到这个外邦人当中呢，把这个福音呢传给他们，把这些外邦人呢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不单单这样子，在这个28节那边呢，这边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那保罗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我们来学习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到底他怎么样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学习。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顺从主的呼召，顺从主的呼召。如果你看这个23节的话，下这个最后一部分那边呢，这边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讲了保罗呢，他本身啊是这个福音的执事。那在这个第25节那边也有讲到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那这个是讲到说保罗是这个福音的执事，福音的执事。那什么叫做执事啊？执事，那当我们讲到执事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这个执事啊，长老执事。当然这边的执事呢，跟这个职分跟那个有一点不同啊。那个是在教会里面特别服侍的，这个执事呢我们可以从原文里面我们就更加的能够了解。当我们讲到执事的时候呢，这个他原来的意思是讲到这个在主人面前服侍的那个仆人，是服侍。主人叫他倒水他就倒水，主人叫他煮饭他就煮饭，主人叫他去砍柴他就砍柴，他是听从这个主人的吩咐的。那现在保罗做这个福音的执事呢，就表示说他呢是按照主的吩咐来传这个福音，按照主的这个祝福的这个指导，主说你要到外邦人传福音，他就必须要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所以保罗是福音的执事呢，就是他听从主的这个交托，听从主的这个吩咐，要把福音呢讲解的清楚，要把这个福音呢带给那个周遭的人，特别是那个外邦人。那这个是在使徒行传26章那边16节到18节那边又这样子的讲到，他是在亚基伯王的面前这么说。当时呢他听到见到这样子的这个异象，这个异象说你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啊！我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啊，就是到这个外邦人中，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将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就是保罗他从主那边所领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这样子的一个括弧，必须要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特别是给那些外邦人。所以这个叫做执事的意思，福音的执事就是做福音的仆人。他的主人是谁呢？是主耶稣，是主耶稣。主耶稣吩咐他做的东西他就去做，他很尽忠的做。那这是他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主叫他去他就去了。在要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就必须要如保罗那样，要听从，要顺服神 的这个呼召。然后今天当然我们不是像保罗那样做使徒的这个，我们还是有这个福音的呼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使者。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主耶稣在他还没有升天之前呢，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那边，他的的确确的这么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吩咐，给不是单单给一些人吧，是给所有的门徒。你跟我都有这样子的呼召，不要说只有传道人，只有牧师，只有那些那些在教会里有职分的那长老啊，那执事才是要把福音传开的。不，这个福音的传开的这呼召呢，是给每一个人的。开始的时候，他叫保罗出去，他也给那些他的其他的使徒叫他们出去，他也把这样子的一个祸福交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听从，都必须要顺从主的这个呼召，不可以说我不重要的，我在这教会里面我是一个很扮演的很小的很微小的这个角色，我是不能够参与的。不，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卸下这个责任的，这个是神已经交托给我们，我们是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去为主作战。做什么战呢？把福音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如果我们一直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这不关我的事，那我们就不能够把人引到主的面前。那我们既然有主的这个所颁下的这个使命，我们就要出去，我们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啊！主怎么带领你，主怎么引领你，让你从那个罪恶当中出来，让你从这个污泥当中得到洁净，能够站在这个圣洁的这个地位。你以前是怎么样的败坏，现在神把你从那边败坏当中呢能够拯救出来，那这样你就纪念到主的恩典，这样主怎么样施恩于你。我们要宣扬呢照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他的的确确是那么好，他的的确确把我们从绝望中带进光明中，把我们从这个黑暗中进入光明里面，那这是何等的美妙的东西，你跟我都领受了。那我们领受了的东西，我们不能够单单把它所谓的把它藏起来，把它藏起来的话，那东西呢就不能够成为众人的这个福气。我们要去传，你领受了这个福分，你一定要去传，不然的话就好像那些玛纳多余的把它放在这个罐子里面，隔天就会什么臭的，就会臭的。你必须要好好的分享，因着主的爱，主的爱，不是因着一种责任啊。当然这个事也是我们的责任，要发自于爱，主爱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爱。主耶稣说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周遭总是有那些需要我们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对象，我们不要忘记，有机会我们就抓住，我们跟他传，因为这是主的呼召，我们都是福音的使者，我们都要像一个基督的精兵，我们要向外，我们要传福音，就好像保罗那样到亚细亚，到甚至到欧洲那边传福音。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传，这是我们要引人到基督面前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必须要肯为主受苦，肯为主受苦。 你看第二十四节那边怎么讲呢？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切切呢。那这边呢，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现在保罗是在哪里呢？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保罗是在监牢里面，他是被关在这个罗马的这个监狱里面，他为这个教会，这边讲到为着你们，就是教会。那其实呢，他为着教会呢，也是等于说为着主的缘故。教会跟主啊是合而为一的，是合而一起为一体的，而在属灵上是合而为一体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当你讲保罗是为着教会受苦，也是为着基督受苦。他受苦的这个心是怎么样呢？他这个心情怎么样呢？道结的什么欢乐，欢乐，他是很乐意的。那保罗他当然他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他会感到那种的这个那种的被监禁的那种的苦楚，但是他知道说这个会为他带来更大更重更美的这个荣耀。他乐意把自己摆上，他心中有那一种的这个喜乐。那这是我们也需要有的这个心态。那保罗他不单单被关在监牢里面，我们如果看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边，他讲了很多他怎么样为主受苦的这个情形。他说，我比你们多受苦，多下监牢，多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剪下一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凿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一次行眼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村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等等等等。那你发现到保罗所经历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他总是为什么？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神的这个弟兄姐妹，神的这个儿女。那今天我们在引人到基督面前方面，有没有肯为主受苦，肯为教会受苦呢？为主的这个身体来受苦呢？有没有？有没有说花一点时间，花一点，走多一点路，花一点精神去把福音带给人？如果你发现到那个人有需要听你听福音，你肯走多一点吗？那我们在新加坡呢，我们是很方便的，我们拿起电话来，我们就可以跟人家联络了。你发一个简讯，你就可以跟人家联络了。然后以前不是的，保罗如果他要到，比如说他要从这个耶路撒冷要到那个马其顿去的话，哇，那是一个很远很远的这个旅途。但是他在途中一边走就一边传主的福音，他肯牺牲，他肯为主受苦。那所以今天我们一点点的这个苦不要埋怨，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们所做的这不是一点点罢了。如果说有些弟兄姐妹他们需要你关怀，你可花一点点的这个金钱，花一点点的这个爱心去关心吗？我们也知道说，如果教会要兴旺的话，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需要一起来祷告。然后要教会兴旺的话，祷告一定要。但是我们发现到我们的教会的这个祷告会呢，来的人呢少而又少，少而又少。然后你可能你住的比较远一点，你可能隔天你要工作，我当然明白，可能你不能够每一个星期都来，但是你也抽一点时间说，我要为着主的教会祷告，你花一段时间来祷告，不要勉强，不要说来到这边好像是做做表演给人家看，不，你来到主面前花那段时间来为着教会，为着个人的需要，为着你的需要来一起祷告， 你说我在家里祷告不是可以吗？那通常呢，如果你说你自己在家里祷告呢，那段时候呢你不会祷告，你会坐在这个电视面前，你会坐在电脑的面前，很多时候你都是这样子的。那你肯不肯为主受一点的苦，为主受一点的苦？我们所受的是很少的，现在基督徒很少的，很方便的啊，有传福音，坐一辆坐大巴车或者大地铁啊，去到那地方，不单单有沙发好坐，人家又给你茶点啊，又给你一些东西吃，我招待你之后呢，你才传福音给他听啊，是多么简单的，是多么舒服的。这是在现代的情形，但是当然，如果我们到那些遥远的地方，到那个方山啊、这个偏僻的地方，那当然你必须要走更远的路，你可能要过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生活，那些比较难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情况，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为主传福音，我们就传福音，受一点点的苦，不要计较。那这边又说呢，第二十四节下面那边，要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切切呢？啊，这个呢，怎么解释啊？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切切？他感觉上好像基督受苦，好像受的不够样子哦，你要补上一点点，才让主的这个患难呢，才能够完美，才能够完成。啊，他的意思不在那边。这边的意思不是，这边的意思是说，这个救恩呢已经完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啊。这个就是基督的这个救恩呢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呢，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传出去。好，基督在已经把这个救恩已经做成了，我们不需要在救恩上面呢来所谓的做任何的这个功夫。我们这边呢，我们是要把这个已经完成的这个福音呢传给周遭的人。那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有一个科学家呢，他经过多番的研究啊，哦，很辛苦了，才发明了一个新的一个药方，哇，这个药方呢能够治百病呢，啊，所以呢，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法，这个药方已经有了，是不是？已经有了，但是呢，如果要让这个药方呢能够介绍给周围的人，让他们能够用这个新的药方来治他们病的话，那需要一段时候。需要人呢去跟其他人呢讲解啊，排除他们的那种的偏见，排除他们那种的这固执的心。人家总是不喜欢接受新的。如果你讲说，我、哦、有一个新的药方能够医治我的这个病，他们肯不肯接受啊？不一定要接受。所以你必须要苦口婆心跟他说，哎，这个新的药方你吃下去一定能够治你的病的。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需要付上那种的代价。那个药方已经有了，那新的药方已经有了，但是需要去介绍给人。这样在这里呢，基督的这个救恩呢的功夫呢已经完成了，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我们需要花功夫去跟人家讲，花功夫去把这个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呢，他们常常会反对，他们常常会存着偏见，他们不愿意接受。但是你不可以因此停止，你乃是继续的努力的把这个福音呢带给他们。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在这个就能够补满基督患难的切切。所以呢，众弟兄姐妹们，我们呢要继续的把福音传给周遭的人。那周遭的人会反对的，没有人要听的。你在新加坡，你想为什么？我有几次我觉得很奇怪，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不要，很满足，他们以为他们是很满足。你问他你从哪里来，
不知道。
将来要去哪里？
不知道。
或者他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吧。你问他，你要不要来寻求这个永恒的生命？
不要，不要。
那你会不会灰心呢？我们会一点灰心，但是呢，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继续的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出去，这福音是基督为我们付上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宝贵的救恩。这个宝贵的救恩是一个能够拯救人的灵魂的，只有这个方法，不是吃什么补药，不是什么保健。那吃保健品是好的，你最多最多能够给你长命几年。你知道邵师傅吗？邵师傅107岁，很长的寿命，对不对？听说他，听他讲，他每天呢都有含那个什么人参，含人参一片，是你一直含，你可以延年益寿，只不过到107罢了。107，你一定要离开的。但是呢，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救恩，能够让你延年益寿到永永远远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方，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没有人要接受，何等可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即使有人的这个排斥，有人的拒绝，这不阻碍我们继续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带给周遭的人。我们继续的祷告，我们求神借助他的灵来突破人这个顽梗的心。这人的顽梗是因为他们心被那个世界的神、世界的那恶者所蒙蔽着了，他们看不见，就好像以前我们看不见一样。但是照着圣经所说，那些凡预定要得永生的，必能够得到救恩，必能够蒙神所救赎。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继续的为主摆上，继续的传他的福音，不要放弃，不要灰心。时间到了，必要收割。所以我们必须要肯为主受苦，来引人到基督面前。第三呢，我们要传讲的这个全备。如果你看这个第五节的话，这边怎么说呢？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呀。什么叫传的全备啊？什么叫传的全备呢？那简单的说，简单的说，你要传一样东西传的全备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你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就说你在这里只要传的这个福音，保罗一定要把这个福音传的这个全备。那么这个福音呢，按照这边所说呢，这是历代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所隐藏的奥秘。但是神向这个保罗启示，让他知道了这个隐藏的奥秘，所以他必须要知道，他知道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不单单那个，如果你看这个28节的话，必须要用各种的方法。我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那必须要用各样的方法，有这个宣扬，有这个劝诫，有这个教导，那么又用各样的智慧，这样子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26节，这是什么叫做历世历代的这个奥秘？什么叫历世历代的这个奥秘呢？这奥秘啊，不是一个人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不是这意思。它奥秘呢，是说如果神向人启示的话，那再一个那件事情呢，就能够被彰显出来了。以前是不知道，但是神呢给人彰显了，那奥秘呢就显露了，就揭开，那奥秘就揭开了，那人就能够明白了。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按照这边 第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中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这奥秘是论到这个外邦人了、啊。这外邦人呢，他们也能够跟这些犹太人呢、啊，这以色列人一起的蒙受神的这个应许。那怎么讲是个奥秘呢？在以前，坦白说，在以前，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论到这个外邦人会来认识神呢、啊？有没有？答案是有的。如果你看，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那其实，在旧约啊，旧约呢是有讲到说外邦人会来寻求神，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说这些外邦人呢会跟这些犹太人一起的在神的这个教会里面呢结为一体，他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模模糊糊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记得当这个彼得到这个哥尼流的这个家里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哥尼流呢是一个外邦人来的，是一个外邦人。当他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当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那些在场的外邦人呢，啊，在场的这犹太人呢，都感到很惊讶，哎，怎么神也接纳这些外邦人，让他们成为这个教会的一部分吗？他们不敢相信，不敢相信。那但是呢，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呢，要一起的领受这个福气呀、啊。所以呢，他就说，你看了、啊、第二十七节啊，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叫他们就是叫这些外邦人知道啊，这奥秘啊，啊叫啊他们是指这个圣徒啊，叫圣徒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以前外邦人呢、啊，讲到外邦人呢、啊，跟这个神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许，跟神的约，跟神的这个福分呢，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你就可以明白。好吧，我们翻到这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边是特别论到这些外邦人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三节，这边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也是那些凭人所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那这边说你们与基督，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所敬拜的神都是那些假神，都是那些有口不能够讲，有耳不能够听的这种假神，没有盼望的。但如今却在基督里面有这么荣耀的盼望，感谢主，感谢主。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传开。今天你跟我领受了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告诉你，这是很大的福气，很大的福气。我几十年前领受了这个福音，我感谢主，若不是主拯救我，我就不能够站在这边。若是不是神拯救你的话，你今天也不会坐在这边听到的。你所领受的福分呢， 是远远超过任何人所领受的来的更多。这是神所给你的这个福分，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很多东西你可以放在一边，但是救恩的东西你不能够没有。有耶稣胜过任何东西，这个福音我们一定要去传。你要跟人说，信耶稣实在好，信耶稣有福蒙福，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是人生最大的这个福气。去跟人家传，要传的全备，不单单怎么传的全备，这边说第二十七节，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要高举基督，要高举基督。当你传的时候，你要讲到说，是基督使我成为今天何等地位的人，是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是基督赐给我那个永生的盼望，是基督让我的生命，我的人生观完完全全的改变。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你要去传基督，把基督带给人，那你就能够很好的传的全备。不要讲你自己的成就，不要讲你自己的学问，不要讲你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识都算不了什么，若不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里面自夸。我们自夸的乃是我们的那一位神，我们要夸，以他为夸口。好像这个约翰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变越来越小，你躲在神的后面，你高举他，高举基督，神就高举你。那另外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必须要以各样的方法和智慧来传。那这边讲了二十八节，我们传扬，我站在这边就是在传扬，传扬基督。你也可以有机会，你也可以传扬。那劝诫人，什么叫劝诫呢？劝诫是一种提醒，是一种纠正啊，纠正或者是一个个指责人的这个错误啊。我们必须要，如果人有错误的话，我们必须要纠正他，我们必须要跟他讲。如果人有做错的话，我们必须要跟他点啊，跟他所谓的指明给他听，说你做错的那个，你说做的那个是不对的。不要因着一些哇，你因为你跟他太好了，你不敢跟他讲。那不要让这个东西呢，让那个友谊呢拦住你，因为你讲你爱他，你就必须要以爱心说诚实话。当然我说当你讲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技巧的讲，你不是所谓的狠狠的这样子的，所谓的斩钉截铁，很直直的这样子的单枪，我说单刀直入的跟他讲，然后有时会伤得他很大。所以我们要注意，要有技巧的讲。那么教导呢，通常是讲到说用神话语，有系统的教导啊，有系统的教导，好像我们的查经班啊，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我们都必须要在神面前来学习来成长。然后你在这一方面，如果各方面你能够很好的跟人家装备别人，你能够让人家对神的话语能够了解，那你就能够把人呢带到基督面前，是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完完全全？这完完全全不是讲到那个人呢是不会再犯错了，是个无罪的，不是的，也不是讲他变成一个博士，不是的。这个呢是讲的完完全全讲到他成了一个成熟，一个成熟，他知道怎么样分辨是非，他不会被那些异端，被那些错误的教导呢所引诱啊，所绊倒。不会说人家讲一些东西他就相信了，他会分辨按照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有没有这样教导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达到的那个地步。你必须要在学习神的话语方面，你能够分辨，当一个讲言，当一个外面的一个人来跟你讲的时候，你听一听他所讲的是否合理， 是否和圣经所讲的，那你才，如果是的话，你才进啊。那这个人呢，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呢，能够过一个荣神义人的生活，那他就能够在神面前为神借国子，为神有效的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讲的全备，讲的全备。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福音，然后我们的福音要讲得清楚，然后我们也必须要以基督为中心，那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用各样的智慧。我们不一定每次遇到人一定要跟人家直接的跟他讲这福音，不一定的。有时候你可以请他吃一顿饭，你请他吃一顿饭，吃一顿饭之后呢，休息一下再跟他讲也没问题。或者你可以邀请他来到你的家里，你的家庭家里那个环境呢比较适合啊，比较恰当，那你也可以借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来跟他传福音。那如果对方有需要的话，你应该帮助你关怀，可能以后神给你机会能够跟他传福音。那这个都是智慧的，把神的福音呢传讲给别人。好，所以我们要学习传讲的全备。最后呢，我们要靠圣灵的能力。那这边怎么说呢？第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然后保罗他说，我也为此劳苦。刚才我们就讲了，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呢，他是劳苦的。那我们必须要劳苦，我们必须要知道主的呼召，我们也要顺从主的呼召，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讲的东西，然后用什么方法来讲，怎么把这个信息讲出去，到最后呢，真正能够产生最大的果效呢，是靠着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那个是什么大能来的呢？那个是圣灵，那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在保罗的心中，圣灵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依靠在我们心里的这个圣灵，那我们就能够成就了。保罗有，使徒有，过去历史历代的圣徒也有，你也是有，我们也是可以的。那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在我们心中圣灵的功，这个能力是多大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19-21节我们一起来念，1、2、3，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是主的这个能力，主在我们心中的能力就是这样大的。19那边他向我们这所信的所显的能力是怎么样浩大，是能够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让他坐在这个神的右边，而且也超过一切执政的，不但是现在，不但是以前，将来的也要胜过。而且如果你看22节、23节的话，你看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换句话说，这个能力呢是一个大很大的问题，说我们怎么支持，我们怎么向神支持支取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在我们心中的。坦白说，那个在保罗身上的这个能力跟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是一样的， 问题说我们怎么样支取？我相信答案在这边，你一定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你愿意把自己摆上，你愿意祷告，你愿意祷告，祷告。我觉得我们要祷告，你祈求，因为圣经书告诉我们，祈求的就给你，寻找的都就寻见。问题是我们很少寻求说这位圣灵的力量，这圣灵啊，求你自己帮助我，主啊，你给我力量，给我，让我能够为主你摆上，让我能够把人引到你面前来，让我跟人家讲的时候，人会因着你圣灵在他心中感动，他能够悔改，从黑暗中转向光明。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向他恳求，向他支取，这个力量在那边，只可惜我们少求，我们少支取，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按照在圣经里面教导，顺从主的呼召，肯为他受苦，肯传的权柄，靠他的力量来把人引到基督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你，你怎么透过保罗来向我们表明应该如何引人到基督面前。我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力量。主，我们知道你不会亏待我们的，你在末世的时代，你的圣灵还是这样蛮有能力的在我们心中运行，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不要轻忽这样子的一个极大的能力。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没有依靠，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能够，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很少跪下来向你祈求赦免我们这一方面的罪。主啊，你自己继续地帮助我们，叫我们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叫我们做一个向你支取力量的这个基督徒，叫我们愿意谦卑来依靠你，来仰望你，能够把你的话道理传的全备，能够让听的人悔改来到你面前，让这个活水泉能够成为众人的这个祝福。我们将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